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波。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程程。今天是2025年1月13号星期一，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永保纯洁光荣，攻坚建军百年栏目今天播出；海军055型驱逐舰首舰南昌舰入列五年来，全舰官兵以出航及出征的战斗姿态，远航白令海，战训太平洋，描绘出挺进深蓝的壮美航迹。
重点关注，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官兵继续奋战在西藏定日抗震救灾一线，帮助灾区尽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
直击现场，海军某试训部队完成新年度首次试验攻靶保障任务。
环球军情，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布一处地下导弹设施，展示战略防御取得重大进展。
军旅人生系列人物专题，奋斗强军正当时，今天为您介绍空军哈尔滨飞行学院某旅机务大队特设主任黄金雄，用忠诚和奉献托举战鹰翱翔蓝天的奋斗故事。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永保纯洁光荣，攻坚建军百年。
2020年1月12号，我国自主研制的055型万吨级驱逐舰首舰，舷号101的新一代南昌舰加入人民海军序列，标志着人民海军驱逐舰实现了由第三代向第四代的跨越。入列五年来，全舰官兵用实际行动践行祖国为我命名第一，我用第一回报祖国的铮铮誓言，以出航及出征的战斗姿态，远航白令海，战训太平洋，描绘出挺进深蓝的壮美航迹。请听特约记者王玲、刘刚、李凤祥、吴迪发来的报道。
火炮齐天好，两出两方，
两出两方，
报。
黄海某海域，我国自主研制的055型万吨级驱逐舰首舰南昌舰正在执行新一年度的训练任务。训练中，主炮班各站位密切配合，精准命中靶标。海军南昌舰王秀月告诉记者，打得准的背后离不开主炮班日复一日的默默付出。作为南昌舰的首批舰员，从接舰起，王秀月就深知踏上这艘舷号101的战舰，就意味着要肩负起历史重任，必须给后续的同行舰打好样。
祖国为我们用第一命名，我们就要用第一的好成绩来回报祖国，要事事争第一，处处争第一。我们是海上作战平台的重要组成部分，主炮是我们手中的武器，哪怕一个螺丝出现一点点的松动，都有可能影响整个炮的设计。我们只有在平时多磨合多训练，才能保证打得出去打得准，才能成为一招毙敌的杀手锏。
万吨巨舰如山责任，入列以来，南昌舰始终坚持首舰标准，在入列当年就形成了战斗力，为同行舰的接装和组训立起了标杆。95后舰员乔鹏同样也见证了南昌舰的发展变化。南昌舰首次实弹射击任务，乔鹏带领平均年龄只有23周岁的舰空导弹班5发5中，向世人展现了南昌舰的作战能力。
我们当时整个班所有人就直接从作战以后就跳起来了，各种欢呼。导弹是相当于我们舰艇的第一道屏障，经过这次实弹射击之后，确实是以后出远海的时候就心里特别有底气。最自豪的事就是我在101舰当兵。
作为人民海军新制作战力量的一张名片，五年来南昌舰走出国门，走向深蓝。凭借过硬的战斗作风，南昌舰不仅在同行舰中脱颖而出，更在中外联演中展露风采。2021年10月，南昌舰首次踏出国门，参加中俄海上联合2021演习。跟随南昌舰一起执行任务的官兵们也在磨练中不断成长。海军南昌舰徐文倩：
南昌舰首次踏出国门去执行了中俄海上联演，当时也是我第一次踏出国门随舰执行任务，当时是担任的操作编这个号手。 在联演的重头戏，像主炮对海射击的这个科目的时候，拿枪舰就取得了首发命中的成绩。那取了这个成绩的时刻呢，我也是在驾驶室目睹了这个时刻的诞生。
作为首批女操舵兵，徐文倩随南昌舰叱咤海疆，随辽宁舰航母编队出海，与强劲对手亮舰争锋。她和战友们用青春守护着海上的流动国土。徐文倩说，在这艘年轻的战舰上，很多年轻官兵与南昌舰一起历舰大洋，在大风大浪中加速成长。
我们不是挑事儿，但是来了事儿我们也不怕事儿。当真正需要的时候，我们能冲得上打得赢。
更续英雄血脉，续写英雄篇章。在人民海军驶向远海的征途中，南昌舰在远海大洋留下了一连串壮美航迹。如今经过一次次重大任务的摔打和磨砺，南昌舰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标杆舰、拳头舰、种子舰。南昌舰全体舰员将继续在勇闯大洋、奋进深蓝的航道上乘风破浪、勇往直前。海军南昌舰凌雪。
作为零五的首舰，我们担负了更多的使命与任务。南昌舰加入人民海军五年以来，全体官兵能够始终保持高度的戒备状态，在远海远域实战实兵演练中锤炼深战本领。未来我们会更加聚力练兵备战，为把南昌舰锻造成为海上坚兵利刃而不懈奋斗。
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官兵继续奋战在西藏定日抗震救灾一线，全力展开物资转运、废墟清理、板房搭建、伤员救治等救援行动，帮助受灾群众尽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请听总台军事记者王瑞涛、郝征、袁蒙婷的综合报道。
昨天，西藏军区某部的官兵们一大早就来到定日县错果乡吉定村，开展危房拆除、物资转运等工作。由于吉定村的房屋大多为土木结构，在这次地震中损毁严重，很多村民家的生活生产物资和贵重财物被掩埋。经过官兵们50多分钟的搜寻，终于帮助村民多吉老人找到了土地所有证。吉定村村民多吉。
真正感受到了人民至上，尤其是人民解放军对我的帮助，我要由衷地感谢他们。
西藏军区某部昨天还派出一支应急小组，搭设40顶物资帐篷，用来存放蔬菜、肉类、燃煤等生活物资。西藏军区某部杨宝红：
我们将持续帮助受灾群众改善生活条件，防范次生灾害，确保受灾群众温暖健康度过寒冬。
加油加油加油
加油加油。
在长索乡受灾群众安置点的一块空地上，一群藏族孩子正在进行足球比赛。藏族小男孩丹增索朗告诉记者，这个足球是昨天早上西藏军区总医院的军医在巡诊时特意送给他们的。西藏军区总医院军医杨帆：
从第一天巡诊的时候，我看他们在这儿踢球，那球很破烂，然后小孩踢得也非常的棒，我就跟他们一起玩了一会儿，然后他们说希望有一个好的足球，然后我就答应他带过来，就把球买了带过来就给他们。
在定日县长索乡杂村的受灾群众安置点，西藏军区青藏兵站部第952医院医疗队正在为这里的孩子们进行心理疏导。医疗队员们结合孩子的年龄和心理特点，有针对性地做一些小游戏，讲励志故事，让他们对未来的生活充满信心。西藏军区青藏兵站部第952医院高栋：
通过震后及时的心理疏导，一方面是及时帮助受灾群众，尤其是小朋友们缓解焦虑、抑郁等心理问题，另一方面是增强他们今后面对生活的信心和韧性，在他们小小的心灵上种下一颗健康的种子。
这两天在长索乡古榕村，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的官兵一直和公安、消防等地方部门一起帮助受灾群众清理垮塌建筑、抢运财产物资。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刘伟：
我们是1月7号到现在，作为这个人民子弟兵，我们心里面也很痛，大家这个士气很高昂，我们就想在最快的时间内把老百姓的这个财产全部转运出来，确保我们财产不受损失。
记者在古榕村安置点还了解到，经过部队官兵和地方工作人员的连续奋战，目前70多间板房已经搭建完成，板房内电力、照明、取暖、电视机等设施一应俱全，受灾群众已经入住。西藏军区某团江县：
人民子弟兵为人民 始终是人民先吃先住先取暖，确保人民群众能度过这个寒冬，在冬日里得到温暖。
继续关注新闻。本台消息，1月9号、10号，印度尼西亚国防部长沙夫里、国民军司令阿古斯在雅加达分别会见到访的中央军委委员、军委联合参谋部参谋长刘振利。印尼方表示，印尼与中国文化相通，人民相亲，印尼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感谢中方对印尼发展提供的支持帮助。当前两军关系发展势头良好，希望两军进一步加强人员交流、联合演训等各领域务实合作。刘振利表示，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中印尼关系，中国军队愿与印尼方一道，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以两国建交75周年为契机，打造两军合作更多亮点和成果，为地区和平稳定做出更大贡献。会见前，印尼方举行欢迎仪式，刘振利检阅了印尼三军仪仗队。
国家保密局近日发布公告，国家保密部门举报受理电话统一调整为12336，原泄密举报电话0105560-1919，保密资质资格违规问题举报电话0108308-6030、55603957停止使用。机关、单位和社会公众凡发现涉嫌泄露国家秘密线索或保密违法违规行为的，均可进行举报。经查证属实，有重大贡献的，将对举报人予以奖励。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海军某试训部队近日圆满完成新年度首次试验攻靶保障任务，火箭军某部举行政治干部比武考核，锤炼参战严战本领，请听报道。
我宣布总战2025年度开训。
冬日的渤海之滨波飞浪卷，随着开训口令的下达，海军某试训部队的官兵们闻令而动，即刻奔赴参试任务地域。到达试验阵地后，官兵们立刻进入站位，靶机上架、安装助推器、风速测量、舵面操作等起飞前工作一气呵成。
5、4、3、2、1，起飞！
接到命令后，操作手马上按下发射按钮，参试靶机直奔目标海域。方舱内官兵们紧盯屏幕，根据预定方案发送指令。对讲机内不断传来任务海空域的气象信息，操作手实时对执行任务的靶机参数进行修订，确保顺利完成此次攻靶任务。海军某试训部队王斌：
冬日的渤海，海面风速较大，对执行超低空突防任务的靶机来说，是一种技术上的考验。
面对不利环境，海军某试训部队官兵能够做到胸有成竹、随机应变，这得益于他们去年完善了空中蓝军数据中心系统。海军某试训部队曾庆旺：
该中心涵盖任务管理、军事训练、部队运行等多个模块，具备了任务数据实时评估、仿真模拟训练、营区智能化管控等全流程数字化管理能力，大大提升了部队信息化、数字化管控质效。
导弹到达1000公里，靶机有的系统消失。
伴随着海天一线传来的一声巨响，执行这次超低空突防的靶机被参试防空装备成功拦截。在这次任务中，海军某试训部队实现了复杂电磁环境下多机型空中密集编队、大机动随舰飞行、多波次自杀攻击等逼真战场环境构设能力，用实战化标准检验了参试装备的战斗潜能。海军某试训部队景浩宇：
在后续任务中，我们将更加突出实战背景，探索创新复杂战场环境构建，通过数字建模、仿真推演等手段方法，进一步提升空中蓝军构设质效，在演真扮相上更好地发挥蓝军磨刀石作用。
特约记者周建航、焦汉轩、傅志如报道。
火箭军某部近日举行政治干部比武考核，锤炼参战严战本领。
今天上午我们进行的是基础理论考核，
请大家进入考试系统。
在基础理论考核的现场，参加比武的政治干部时而点击鼠标快速作答，时而紧盯屏幕读题思索。来自火箭军某部基层连队的政治干部马鹏辉第一个提交了考卷，他告诉记者，
对考核的内容安排，我感觉更加贴合政治干部的工作实际，题量也较以往考核有所改变，量大时间短，200多道题一个小时完成，确实很费脑。
据了解，火箭军某部举行的这次比武考核区分机关政治干部组、基层政治干部组和非政治干部组，设置基础理论、文书作业、特情处置等内容，全面检验政治干部队伍的综合能力素质。参加非政治干部组考核的排长张义如在指挥图表考核中以100%准确率的优秀成绩荣获单项第一名。他说，
指挥图表的考核对我来说应该是强项，这个内容平时练的就多，但是在其他考核科目上还有缺项，下一步我会加倍努力，争取早日迈入政治干部行列。
参考人员告诉记者，文书作业是最难的一个科目，要根据抽签内容拟制战时政治工作文书和证言文章，重点考察政治干部的战场感知能力和参谋助手本领。火箭军某部梁博新，
这次考核浓厚了政治干部学军事、学指挥、学科技的氛围，立起了备战打仗鲜明导向，为提升政治干部队伍指挥打仗本领提供了强力支持。
特约记者陈世峰、韩建伟、李万强报道。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1月11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布了一处地下导弹设施。据报道，这处新的地下导弹设施被称为导弹城，存有多种液体燃料导弹，这些导弹是伊朗关键战略资产。报道说，这标志着伊朗战略防御基础设施建设取得重大进展。根据伊朗媒体公布的相关视频资料，目前对外公布的仅是导弹城的一小部分，还有约 90% 的场地未对外公布。媒体报道说，2024年10月，伊朗用这处设施的导弹实施了对以色列的军事行动。
总台记者朱云翔报道。当地时间1月11号，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发表声明称，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位于红海北部的美国哈里·杜鲁门号航母及其附属的一些战舰进行了袭击。萨雷亚称，这是杜鲁门号航母进入红海以来，胡塞武装对其进行的第五次袭击，以迫使该航母离开战区，逃向红海最北部海域。
总台记者魏然报道。当地时间1月12号上午，以色列国防军向加沙地带中部努塞赖特地区的巴勒斯坦平民发布撤离令。以军阿拉伯语发言人阿维哈伊·阿德雷伊在其社交媒体发布了需要撤离地区的地图，称这是以军发动袭击前的预警。他说，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再次从这一特定地区发射火箭弹，此前以军曾向该地发出过多次警告。阿德雷伊要求这一地区的平民撤离至以军指定的人道主义区内。
讲述传奇经历，抒发军人情怀。国防时空每周一早晨6点，我们共同感受军旅人生。
军旅人生系列人物专题，奋斗强军正当时。今天为您播出黄金雄，甘为天梯，托举战鹰，翱翔蓝天。采制总台军事记者鲁嘉林，特约记者杨少龙、林泽慧，播音佳慧、宋波。
黄金雄，空军哈尔滨飞行学院某旅机务大队特设主任，从军28年来，他扎根一线，积极探索创新，不断锤炼过硬的机务维修本领，用忠诚和奉献托举战鹰，翱翔蓝天，如历2等功一次，3等功三次。
清晨，在祖国北疆的一个飞机场上，伴随着阵阵轰鸣声，一架架战鹰接续滑出跑道，呼啸着直冲云霄。站在机库的一侧，凝望着逐渐消失在天际的一架架战鹰，黄金雄告诉记者，战鹰拔地而起那一瞬间，固然让人心驰神往，热血沸腾，
但更让他期待的是飞行员们驾驶着战鹰完成任务平安归来。
藤花出起飞了，感觉是没问题。我们的感觉往往是跟你们这些的不太一样，真正我们感觉到成功的时候是飞机回来了，这个就是我们思想最放松最开心的时候。我们有些设备你刚开始它是好的，但是它空中使用整个过程当中能不能不出故障，准确可靠，我们关注的是这一点。
目送战鹰起飞，等待战鹰归巢，对于在飞行保障岗位上坚守和奉献了20多个春秋的黄金熊来说，已经成为他工作和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采访中回忆起自己刚刚参军入伍的那段时光，黄金熊说，当年在军校接触到这个专业时感觉很有意思，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因此每天就下功夫去学习去训练，成绩也不错。那时唯一放不下的就是远方的父母，总是让他牵肠挂肚。
在长春上学，三年毕业之后来到这儿，高速自动控制原理、数字电路啊、模拟电路那些基础知识，确实很辛苦。对于训练来说，自己还是比较喜欢，感觉自己努力达到标准，也就没有啥难的。最不适应的就是离家远，那时候电话也没有，写一封信寄回家好多天，尤其父母不认识字，招人不。
军校毕业后，黄金熊被分配到空军哈尔滨飞行学院，凭借着勤奋好学、认真负责的劲头，黄金熊表现出色，很快就开始独立保障飞行。谈起20多年前第一次独自放飞战鹰时的情形，黄金熊感慨地说，那时候年轻，有朝气，有冲劲儿，但也很懵懂，觉得按照流程做好每一个环节就行，并没有真正的意识到这个平凡岗位上承担着多重的职责。
来2-3个月之后吧，我师傅给我说，明天早上你进场，你保障。我说行，可以。当然那些活我也跟他干的比较熟练了，也就很轻松愉快这么干了。过了就是大概几个礼拜，忽然另外一个一起的朋友就问啊，说你好好学业务，如果让你自己去行吗？我说我一个月前我就自己去的。他说不可能。实际从了后面我才知道，我说哎呀，确实责任比较大。
有一年部队准备换装某新型战机，黄金熊被选派到兄弟单位去接受新机型的专业培训。那段时间黄金熊如饥似渴地学理论练实操，像一个停不下来的陀螺一样忙碌着。因为他深知，如果自己不冲在前面多学一点、学透一点，就无法带领战友在最短的时间里熟练驾驭这款战机。
就感觉一个是自己好像是冲在前面的人，只有自己会才能解决，自己不会其他人都差不多都不会，问题就得搁置不会了。感觉就接触新的事物，能拿下这个新的任务，还是很有冲劲的，蛮信心。
工作中黄金熊一直保持着爱钻研勤思考的习惯，有段时间部分战机起落架收放偶尔会出现不够灵敏的现象。在黄金熊看来，细节决定成败，任何一个看似寻常的小问题都有可能成为大隐患。为此他一遍遍细心检查，反复琢磨，很快找到了症结所在。
那是特殊副队长，我们去检查的时候就发现跟我们的线路有关，就这么一点小毛病就能引起比较大的问题。如果说我们找不到这个问题的原因，不及时处理了，可能就会哪一天就遇上都放不下来的。解决起来也很简单的，一个感觉很有成就感。从那之后我就感觉细节上能用心的去往里边钻研去考虑，就感觉更具有挑战性的，总是想从各个方面的思路方法去把这个事儿想探个究竟啊，弄清楚。
后来黄金熊发现某型战机的个别零件故障率较高，需要经常更换，对战机使用和战斗力提升造成了一定的影响。凭借着丰富的维修经验和大量的数据比对，黄金熊决定在战机上加装一个减震装置。果然这一多发性的故障迎刃而解，黄金熊的创新成果得到上级认可，并在空军同一机型中广泛推广运用。
把这个跟踪了一段时间都梳理了，有啥规律啊，有啥特点的时候，就发现它这个可能跟我们发动机的有关。后边我们给这个东西由于震动引起的装了个减震的装置，后边一下之后效果就挺明显，多年来呢这个问题能解决了，在我们这儿解决了， 而且解决的方法很简单，感觉挺灵巧的。
不凡的业绩往往来源于平凡的坚守，日复一日的拧螺丝、查线路、上机油，看似重复的工作考验细心，考验耐性，考验技术，更考验着机务人的责任心和使命感。黄金雄告诉记者，飞行安全无小事，哪怕只有一毫米的间隙误差都绝不能轻易放过。
咱们机务维护大多数情况下是一个重复性很强的一个动作，有的东西一天考几遍，但不是简单的重复，我每一次重复过程当中，你的分配和注意力说不准哪个地方会出一个你意想不到的一个东西，可能损坏。我在重复过程当中发现的问题我都要解决，所以在整个看似简单重复的过程当中，总感觉自己在琢磨着新的东西，更多的是有点压力和责任方面。
投雁领航，雁阵齐飞，黄金雄不但是飞行安全的守护人，更是战友成才的托举者。如今让黄金雄特别欣慰的是，这些年来他用心带出来的徒弟很多已经成长为专业骨干，成为战斗力链条上的牢固一环，机务队伍建设中的中坚力量。
这徒弟这一方面，我感觉一个就把作风带好，第二个就是人首先要扎实，让我实实在在扎扎实实，第三个就我觉得就是勤快一点，勤能捕捉，有的东西可能有一定的难度，但我勤快可能时间长了越熟悉，可能越能找到里面的窍门。带的过程当中，我发现有些就是学的慢的人，只要爱学的，他始终在进步。他想学几遍，我可以带几遍，只要他想学。
为了全方位增强团队的保障能力，作为机务大队特种设备专业的带头人，黄金雄很注重知识更新，不断在学习先进的维修理念和管理模式。他说，这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同时也是作为军人的光荣使命。因此他必须始终保持奋斗的姿态，勤学苦练，一刻也不能懈怠。
可能旁边人还给你会提一些建议，他的建议可不可行，给你有没有用，你自己能不能把这个事全快把握猛处理的稳稳当当，这些都要考虑压力和责任大于职位变化。
常年坚守在飞行保障一线岗位上，黄金雄几乎把他全部的心血和精力都献给了心爱的战鹰，献给了热爱的飞行事业。采访中谈起工作，他意气风发，但提到远在大西北的父母，这个军中硬汉子沉默了片刻，他的眼睛望向窗外，动情地说，作为军人，忠孝难两全，不能在年迈的父母膝下尽孝是他心中的遗憾，但亲人们却始终在用爱、用理解给他最大的支持，让他心无旁骛地踏实工作，在军营中建功立业。
从大西北到这大东北来，而且一走就是这么多年，父母那边，你现在年龄一大之后，可能各方面也需要人的帮助，家里面为了不影响你工作的心情，一个是他觉得跟你说了你也山高路远，远水解不了近渴，没办法，一旦说了吧，让你还总是惦记着，还不如不说。自己父母替咱们担待了许多事。
长空之上是铁翼冲破云霄的雷霆万钧，铁翼之下是机务人默默守护的执着坚守。黄金雄说，为国家的飞行事业拼搏奋斗是光荣的，是值得的，自己将继续完成好每架次飞行任务保障，以实际行动践行对战斗胜利负责、对战友生命负责、对国家财产负责的铿锵誓言。
选择了这个就做好，要本本分分给工作干好，我尽我最大的努力为军队多做点事儿。要说我的这个规划的蓝图，我们都是围绕着一个目标，就是说飞行任务完成的圆满，一切平安顺利，把我们的处理的稳当可靠，他们飞行的任务蓝图实现了，这样我觉得就比较算是圆满了。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程程宋波，代表节目编辑郝志宏，主编赵敏，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